好，我们今天开始在讲复兴之乡威尔斯哈。那威尔斯之所以被称为复兴之乡，是因为它是1805年起便经历过多次圣灵大能的作为和复兴。那么，它在距离恩高初期降临100年之后呢，威尔斯已经在信仰上变得冷淡。漠不关心。当圣灵的火 降临在一个来自煤矿厂叫做伊凡罗伯斯的年轻人身上的时候，威尔斯正处于濒死的属灵光景当中啊。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参加卡迪根湾岸边的布兰安吉利奈镇上面哈。的一间教会的特会上啊，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在哪里，就是让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了，特别是实际上发生的，这不是随便乱编的哈，因为很多的历史文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这位叫做 Seth Joshua 哈的布道家对威尔斯很有负担，特地来到这里举办特会。那特会快结束的时候，他看见神的百姓心里面冷淡，他就感觉到非常的疼痛了，沉痛哈，圣灵在他们里面极其忧伤。于是他高声呼喊说：“主啊，叫我们降服，叫我们降服，叫我们降服。”那个时候是1904年9月29号，星期四这个特别的晚上。他的呼求成为威尔斯第二次大复兴的号角声，不仅撼动了威尔斯，也影响了全世界。哈，我们前面有介绍，因为威尔斯大复兴1904年，影响到了1906年在美国阿苏萨街的大复兴，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有这个查理·柯克啊，他的被暗杀激起了一股复兴的旋风。那我相信呢，这个也会记载在历史上面哈。好，我们再看啊，正当这位出于圣灵的呼求声不断缭绕在教堂中的时候，突然间会用一个叫做。玛姬·埃文斯的年轻女子因为灵魂深受煎熬而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外表沉静的年轻男子从座位上滚倒到走道上，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只有神自己知道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坐在走道另外一边的一位女士后来做见证说，有好一阵子，那个男子就这样子俯身躺在教堂的地板上，不断的流着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就要死在那里了。他的确是死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却拥有了新生命而活了过来，并且成为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相同的经历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就是 Evan Roberts 啊，所以当 Evan Roberts 在那间隶属于加尔文教派卫理公会的教堂里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经历到神丰富的爱的洗礼，感受到自己的不配，他感受到那强烈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参加特会？我们需要去参加特会。很多的时候，你就是在特会当中被兴起来的，神的灵把你击倒，或者神的灵大大充满你，让你没办法怎么样？没办法不，你没有办法不领受神在强加在你身上的这个能力。当这个能力浇灌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出于上帝，那上帝呢就一直的在浇灌，让你怎么样，让你领受。所以呢， 当这个伊凡罗伯斯起来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很多的人，我记得我一九不是一九啊，2008年，我第一次去中国一个浙江一个神学院啊，在那边的时候，我第一次讲到，我就看到一个姐妹啊，就躺在地上。然后他的魂游向外啊，好像上了天堂一样，看到很多异象，也不敢讲。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傻傻的不晓得啊，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就是像这个地方，也是躺在地上啊。我盼望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啊，因为那是神做工在你的身上。他要什么？他要兴起你啊！上帝要兴起你啊，让你怎么样？让你能够啊，有能力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盼望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哈。整整有一个月，他对灵魂复兴的负担沉重到几乎无法继续他的学业哈。为了能够让自己所爱的威尔斯经历这一场属灵的大觉醒，他日以继夜不停的祷告、流泪、叹息。他可以连续花上好几个小时，不停的代祷而不倦怠。针对那些不明白灵魂生产之苦症状的奥秘的人来说，却十分困扰。他不晓得原来祷告可以祷告这么久。继续读书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毫无保留的降服在那里那敏锐苏醒的灵魂当中，那股澎湃不已、强烈而神秘的激动。啊，这个地方作者用一个非常深入的笔触讲了这个伊凡啊，Evan 哈、Roberts 啊，他的这个感受哈、啊，他怎么样有那种对灵魂负担的那种非常高的负担了、所以他可以一直祷告，那种对灵魂负担的那种压力、重担，一直在侵蚀着他整个的脑海里面，所以他只能降服啊，只能一直为他们祷告啊。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当中，神把他将要在威尔斯降下大复兴的美好意象赐给了他，他又看见将来威尔斯大复兴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盼望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个意象啊，拜了位啊。他在意象中看到威尔斯被高举到天上，他告诉一个名叫 Sidney Evans 的朋友说：“我们即将亲眼看见威尔斯有史以来威力最强大的复兴，圣灵现在正来到，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我们一定要组织一个小型团队到各地去布道。”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复兴，这个复兴呢？会促使他们赶快出去哈、啊，但这还不是他对复兴的负担的开始。在那次奇妙的经历到神之前呢、他早已经花好几个小时为复兴的降临而祷告哈、所以呢，不是说是从参加那一次的特会才开始的，而是在那个之前就已经在预备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参加特会，那个是水到渠来啊。但是这个期间预备的工作其实是有的哈。科林·惠塔克哈，Colin Whitaker 哈，在他的著作《历史上的大复兴》当中呢，有这样子的描述哈。他说，伊凡·罗伯斯为复兴大发热心已经有多年，他曾说：“我可以彻夜阅读或讨论与复兴相关之事，圣灵的感动使我不断的想着复兴，就在一直不断的在想着复兴，想着复兴，想着复兴。 有时候他会被神的同在给击倒，好几日他的身体剧烈颤抖，连床架也转震动起来。有天夜里，他的弟弟 Dan 被吵醒 ，Dan 就是 Daniel 哈的缩写哈，啊，大声叫道：“伊凡，你生病了吗？”但真正的原因却是，连着好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在夜间守望的时候，得享与神交通的特权。这种交通是既少见而又亲密的。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会有剧烈震动吗？你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吗？有的话，继续说。上帝啊，我要更多。没有的话，就是说上帝我也要。伊凡·罗伯斯如此描述这段经历，神的经验。去年春天一个礼拜五的晚上，睡前我在床边祷告，我被提升到一个无垠之域，在那时空巨无，只有与神的交通。在那之前，我的神对我而言很遥远。那天晚上我真的被吓到了，但从此之后再也不会了。我的身体颤抖到连床都摇了起来，使我弟弟也因此而惊醒了过来。他抓住我，以为我生病了。对，别人不懂，他自己知道。身体摇晃，但是他在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这样的经历每天晚上从一点到清晨五点连续发生在伊凡·罗伯斯的身上，整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神的灵所发出来的呼喊叫我们降服在这位年轻人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圣灵开始使他降服，使他能够为神的国度做大事，就像David Matthew 所说，降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虽然伊凡·罗伯斯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但他强壮的身体仍然感受到这份沉重负担所带出来的紧绷和疲劳。每一次当他为这个失丧到毫无盼望，也毫无人愿意为他哭泣的世界恳求的时候，从天上而来的能力就会充满他，这样子的负担日以继夜的压在他的身上，不曾稍歇。他还能够继续他的学业吗？当然不，他必须离开学校去告诉他的朋友们，即使因为努力传扬福音的好消息而失去自己的性命，也一定要让大家听到福音，无论代价是什么，他都必须走出去。这种抉择的时刻对他以及许多其他爱主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沉痛的，很少人能够明白这种伟大的决定背后所隐藏的锥心之痛。威克利夫面对诋毁他的人，路泽在 Formos 捍卫福音真理， William Clay 决定去印度宣教，戴德森 Hudson Taylor 凭着信心冒险前去陷于苦难中的中国，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千万华人，这样的时刻永远不会落幕。伊凡·罗伯斯在圣灵催逼之下，不得不放弃他为了牧师职分这个毕生之志所做的一切的预备，转而带领整个民族走向独楼地，回到你的家乡。圣灵对伊凡·罗伯斯说，回去告诉教会的年轻人发生在你身上的大事。对，我想 Evan Roberts 他本身被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心里有个很大的负担，对人灵魂的负担，所以他没办法读书了。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最近Charlie Kirk， 他也没有读大学，年纪轻轻18岁就开始创立这个转折点，美国转折点。在这个美国转折点当中呢，他就觉得啊，这样子的事情实在是神的呼召，他愿意为上帝放弃学习的机会，放弃去求得更高的学历学位，他认为带领年轻人 在年轻的大学里面、校园里面辩论，是比他自己个人的成就，或者个人所谓的将来的服饰都更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当你被神使用的时候，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上帝的事业为重啊！伊凡·罗伯斯取得校长菲利普先生的许可，回到家乡 Lawford。到了家，他告诉他的母亲说，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罗浮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要遇上威尔斯有史以来最大一场的复兴了。之后，神感动他，让他开始一项青年事工啊！这个越看越像查理·科克哈。他很轻易的得到长老们的同意，他认为将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之事的见证对象限于年轻人，会使自己觉得更自在一些。第一次参加聚会只有17个人，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孩，在我和外子于1981年拜访那间教会的时候还健在，所以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有记录的哈，这位姐妹经过了这么久啊，70几年啊，显然这个可能已经90岁了。这个时候，1981年的时候，她居然还在，可以见证说，对了，这个伊凡·罗伯斯曾经在我们的教会第一次聚会，我在哈，那样子，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缅怀这件事情这个人他有这样子的经历，他也很骄傲的说：“我在那个场地啊，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感谢主。”我相信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不管是参加什么事情啊，你就说：“哎，我曾经参加过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啊，我参与其中。”当我们到了摩利亚教会，站在大会旁边那间当年他们聚会的小厅堂中的时候，我对神的作为感到无比赞叹。我再次想起那次大复兴的故事，脑海当中不断地萦绕着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段历史也收录在我亲眼看见威尔士大复兴的一书当中。哈，我相信那个年轻的女孩子也一定给他们很多这个我们叫做第一手的资料。罗伯斯先生只是很单纯、很严肃的将他从神那里领受的经历娓娓道来，他并没有刻意想要带出什么结果。他所强调的是，在他从内心深处对为神建立一个崭新的大不列颠国，以及对圣灵内在工作能有更深入了解的深切渴望。当他试着解释满有恩典的圣灵在他里面运行的奥秘的时候呢，铭刻于他心脏的话语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感谢赞美主！历史上所有的复兴啊，新约以后的复兴，包括新约的复兴，都跟圣灵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蛮有这个信心的宣告就是。你要看见复兴吗？你一定要需要有圣灵。任何的教会抵挡圣灵的，或是对圣灵不开放的，他就很难看见复兴。他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语言的流畅向来不是他的特色。所以，这个伊凡·罗伯斯不是一个讲话很流畅、很流利的，他讲话可能慢慢的。啊，这是他的特色啊！我们也感谢主，他有这样子的神有这样子的智慧，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人带下复兴来。他用这个缓慢的低沉的声音来诉说关于神和基督的深奥的事情啊。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泪水则在听众的脸。颊上面不停的滑落，所以这个复兴家不是靠他那种很流利的口才，而是用他一个很特别的那种的魅力，但是他说着说着，人 就会开始流泪了。路过教堂的人对于这么晚了教堂里头还灯火通明的这种不寻常的现象都不禁好奇的议论纷纷，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答案是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有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从来不曾公开谈论个人得救经验的青年男女放胆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其他人则低着头在那里祷告，有些人唱着西安的诗歌流泪哭泣叹息，赞美的诗歌交杂在一起，直到接近午夜时分方才休止。这群喜乐的男女分散的脚步朝着四面八方而去，圣殿的赞美诗荣耀着惊扰的阴暗的午夜。第二天整个村子都因而沸腾了，这就是一个复兴的光景。你想要你的城市也有这样子的复兴的光景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盼望了你们都可以哈。OK， 好。之后这间小教堂一连好几个月全天对外开放不打烊，这场复兴甚至深入了地心的通道，那些心理刚硬满口脏话拼命工作酗酒的矿产工人突然被圣灵的大能胜过而看见自己的罪，他们立刻丢下自己的十字铐和铲子跪在地上哭求神拯救他们的灵魂。随着神修补被蝗虫啃尽而受亏损的那些年，他们成了祷告和赞美的人。从我亲眼看见威尔士大复兴当中，我可以看到哈，这是揭露他那边的那段经文那段的文章。每样东西都有了全新的生命，之前满口脏话亵渎神的人现在成了最知道怎么开口祷告和赞美神的人。这些人好像是在弥补过去失落的时光及蝗虫啃尽的那些的年哈，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哈。那么如果按照英文圣经句法的直译的话，那和合本应该翻译成那就是蝗虫那些年所吃的。酒鬼忘记了去酒馆的路要怎么走了，事实上这些酒馆在几天之后也没生意可做了，因为所有的前酒鬼们都在忙着敬拜神。许多在教会里面最有身份地位的年轻人过去从未怀抱过这样子的想法，如今却结伴在吉普赛人经常扎营的镇利及集会广场传福音啊！他们在那里向那些没有被黑暗辖制的人指引得救的简单之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他们灰心丧志，这岂不是神国的新酒使他们壮胆和喜乐吗？所以复兴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外表现象，就是很多的人被兴起来放胆讲论神的道，为主传福音，甚至连性命都不顾。面对将生命全然分别为圣并且完成摆上服侍神的尖锐挑战，这些年轻人以无比欢欣雀跃的心来回应他，他们所到之处就连空气都因赞美的诗歌而颤抖了。穆迪和孙基的伟大圣诗成了威尔斯的主题，抛出救生索成了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呼召。好像你在面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就好像在海中随着海浪漂浮沉浮，你是在船上是被拯救的那一群，你愿不愿意向他们抛出救生圈救生索，让他们也得救呢？他们当中有好几百个人在经历这样场生命之中前所未有的浇灌之后记得是浇灌哈，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不顾一切的将这把圣灵的火传到海外，这真是一生仅此一见的神迹。所以威尔士大复兴也会把这个火带到海外。两年过后， 1906年开始阿苏萨街大复兴，更是差遣了千千万万的人哦，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哦。也就是在1920年代哦，山东大复兴啊，就是这一群人哦，跑到山东去有大复兴哦。所以真的很感恩哦，这个复兴的火是可以燃烧的。而也可以烧得很旺盛，不管是在哪里。感谢主。在法兰克·巴特门所写的阿苏萨街的书里面，我们读到伊凡·罗伯斯在这段期间向全世界发表了这段的谈话。所以以下这段话呢，是他向全世界发表的。发生在南威尔斯的这场复兴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他已经非常靠近我们了。在这场复兴运动当中，没有教义跟信条的问题。我们不教导大家宗派教义，只教导基督之爱的奇妙和美善。有人问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我没有任何方法。我从来不准备我要讲的道。我将它交给上帝。我并非这次复兴的源头，我只是人数倍增的一个媒介罢了。我不希望任何人跟从我这个人，我只希望全世界都能够为基督兴起来。我相信这个世界正踏在一个伟大信仰复兴的门槛上面，而我每天都向神祷告，求他让我能够对他的发声有所贡献。威尔斯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发生了许多奇妙的事，但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他的灵将会如一阵强烈的疾风席卷全世界，当前许多沉默的基督徒将会挺身而出带领这场运动，他们将会看见一道大光，并将这道光反射到目前活在黑暗中的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当神赐给他们能力的时候，这千万的人要做出比我们所成就还要更大更多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啊！我相信这个就是他对全世界的基督徒所说的啊。想到我们查理克弟兄啊，他也是怀有这样子的心智啊，这个他发起的这个转折点运动，我相信呢，他也是要让大家注意到啊，大家不要追随他，大家要追随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这位浇灌圣灵的神，是我们这一切复兴的原动力。这个时候报纸开始报道有关这场复兴的故事，随着报道的增加，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到最后每一间举行特会的教堂附近都挤满了忏悔的罪人，他们要等着进去俯伏在地哭求神的怜悯。聚会中几乎没什么讲道了，有的只是求神怜悯自己灵魂的高声呼求。这些聚会日以继夜的维持了好几个月，直到罗伯斯带领这一群年轻的圣徒移动到下一个城镇。每到一个地方，人群照样涌入，有时候这些人甚至等到清晨，希望有人会离开教堂去矿场上工，好让自己也能够挤进去，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俯伏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景象从一个城镇延续到下一个城镇，直到威尔斯都被圣灵的火燃烧了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一场大复兴跟一个人个人他的那种意愿，他的那种带球那种带祷的那一种的激情可以持续烧好久，每天都很热切的为上帝给他的这个意向来祷告。你愿意也成为类似的复兴器皿吧？我们做个祷告。 结束我们读完了这个 Evan Roberts 他的一些奇妙的经历，主要我们也说我们也要有这样对灵魂的负担。当我们对灵魂这么有负担的时候，主耶稣你就来使用我们，主耶稣你就来让我们也有遇见你给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恩典跟能力的浇灌。主啊，我恳求你今天所有在我们上课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你这个样子的恩宠，让你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求你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愿意我们所在的城市复兴。谢谢主，也让我们兴起代祷勇士，为你自己家乡的复兴祷告。谢谢主，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的下一个阶段，用金香炉祷告。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复兴的火浇灌下来，复兴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像伊凡 Roberts 复兴的火浇灌下来，是吧？浇灌我们对灵魂那么大的负担，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灵魂去处，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将这个对灵魂负担的火焰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生命有所长进，也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服事，也帮助那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身上。主，透过我们对他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传福音，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收割灵魂。谢谢主，也让我们所在所处的都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能够让我的弟兄姐妹，我所周围的都能够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再次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开始下面来一个一点发光法，我们已经操练过很多次了。我第一次看见异象了，是啊，不是操练这个哈，这是我大概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但是呢，我第一次看见异象的时候是完全的毫无预警的，异象就来了。但是呢，我用这个一点发光祷告法呢，是第一次就看见主耶稣，而且看得很真切，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也盼望呢，这种操练的方式只是一个工具，最重要的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你看见的意象，你也要查验，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可能被一些想法所影响。 我们自己也要常常分辨，到底我现在看的意象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魔鬼？所以我们也自己常常在分辨当中。啊，这个分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在我们佛传学院，在我们教会，我非常强调啊，这个分辨。我们也上过很多的课，比如说灵转移的问题，怎么样保护自己？当然，你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学习好了能够在跟神的关系能够有一个生命上面的突破，也能够更加的亲近上帝，了解他在做什么，你是不是走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这个时间呢，就是操练的时刻，我们借着为弟兄姐妹祷告服事，其实就是操练看异象。操练看异象呢，当然你要学习用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去帮助弟兄姐妹成长，你帮助他也等于是帮助了你自己。就像我们说，我们带查经其实得到最多的是预备查经的人，我们服侍人的人其实自己也被圣灵来服侍的。那我们操练这个，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要亲近神的时候，你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你是有一个工具，但这个工具本身只是一条路而已。你最重要的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对，我再强调啊，我们的操练就是你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不是在彰显你有什么能力，不是说你看得很准确，或者说得很好，这些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所以你看见了，你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你能够一眼就知道这是出于自己、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我盼望我们都有很强的分辨能力，那我们需要彼此印证啊，有些时候我会收到弟兄姐妹说，哎，牧师，我这个看见是对的吗？哦，我这样解释是对的吗？很多，但是这一些呢，我们要彼此印证，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来，我们用一个食指哈，想象它是一个发光体，放在你的眉心当中啊，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到我们个人的身体的内殿哈，因为呢是我带领你们去，但是呢是你自己的问题去问上帝，我只是带着你们一起操练，对，但是上帝要如何回答你，那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我负责把你教会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本身不是目的，我再说，那个目的是要你跟主耶稣直接连结，方法只是一个方法而已，方法很简单，很直接，你就耐心的操练，有些人他说，哎呀，牧师，我操练了好久都没看到，但终于有一天看到了。有些人操练两次三次就可以看得到，有些人操练要好几十次，但是都不要放弃。 OK，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求你保险洁净我，我们把你的食指头想象发光体在你的两眉之间。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要一起操练到我们个人的内殿里面去朝见你，去敬拜你，去求问你。谢谢主，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到了鼻子，我们到了嘴唇，我们下面到了下颚，经过喉咙，经过了肠，经过了胃，到达我们内殿的门口。主耶稣，我们今天求你给我们你要给我们看见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最近遇到的事情，我们有遇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主啊，我们要向你求问，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旨意是什么？哈利路亚，我们求主在。在打开圣殿门口之后，启示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的使命是什么？也许是1年之内、2年之内的，也许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但不管怎么样，主，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所看的、所见的，都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其他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我们推开门进去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感谢主，神总共给我看了三个意象，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意象呢，就是浩瀚无垠的星河闪闪发亮，然后呢，天空中突然有一个宝座，巨大威武，我就跪在面前俯伏敬拜。但是呢，我一直在脱衣服，脱了剩下内衣内裤。我这是在想说，我再脱就赤身露体了啊！大家知道圣经上赤身露体是不太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意念进来，就是说我们当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你要脱去你很多污秽的东西，然后呢？就开始穿衣服，披戴耶稣，披戴耶稣。所以所以我第一个就是说，神跟我讲，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啊，这是第一个印象看见。那第二个我看到了，就是我骑了一个古代的战车，好，就像这个埃及。追兵哦，追这个以色列，他们骑着那个战车战马那我也骑战车战马，然后呢，我射箭很威猛，他那个箭射出来之后呢，穿透了敌人以后，还继续往前飞呀，所以呢，甚至呢，飞到接下来看见那个异象，就是那个箭呢，是绕着地球在转。所以呢，我觉得神在鼓励我，一直要这个对于这个属灵征战的兵器方面哦，还在发展开窍啊。接下来我就看见我拿那个刀剑哈，我在打地哈，因为我们发展了得胜剑，但是呢，同样的刀剑啊，这一些。也是征战的兵器，也在击打地上，就表示说我们呢也要去拿刀拿剑，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呢，这是我看见的。当然，这个地啊，后来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地里面哦，跑出来一些很大只的东西是毫无畏惧的去跟他们抗征战啊。所以呢。这个在属灵征战方面呢，战况激烈，而且呢，我们对仇敌呢，不会手软，这是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呢，我现在已经忘了，好像也是跟征战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对，现在就。看到一把很大的刀，非常大的刀，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拿刀哈。彼得问耶稣说，两把刀有没有？好，你可以防身哈。所以我就看到有一把刀，这个刀很长，一个宝刀哈。所以我前面讲这个得胜的刀剑哈。另外就看到这本大道，所以还不晓得是什么意义啊。反正呢，这些大概都是跟征战有关系的。所以说，个人的见证啊，所以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所看见的哈。好，那么请开启传道来分组。
好，第一组是李刚传道，第二组是 Kim 姐妹。